玉足咬着牙，双手猛力一撕，梁红玉的裙子、亵衣全都掉地上了。玉足张口结舌，望着这神秘的部位，白白的腿，黑黑的逼毛，红红的逼肉，经过着身子的梁红玉扭动腰肢，走向一张木桌。他肥大的屁股随着走动而左右摆扭着，他两颗木瓜似的奶子在上下颤动。梁红玉走到木桌前躺了下去，然后把两条大腿架了个下流的姿势。玉足被他的裸体夺走了全部的理智，他手忙脚乱脱光了自己的衣服，一身又黑又瘦的粗皮糙肉压在了梁红玉那身又白又肥的细皮嫩肉之上。好大爷，你真是太强壮了。梁红玉胡乱说着，双手乱摸。
梁姑娘，你太美了。
不要叫我梁姑娘，叫好听的。
梁妹妹，好姐姐。
再叫好听一些。
好娘子，心肝美人。
玉足狂叫着，屁股也随着叫声一上一下的抽动。好大爷，好哥哥，你太能操了，我要被你日昏了。
好妹妹，你太回家了，我也太舒服了。
不要叫我好听的。梁红玉放浪的吟叫着，我要你骂我。
骂你？
玉足愣住了。梁红玉粉面通红，眼中闪着淫荡的光芒，嘴唇雨点般的吻着玉足。快骂我，我要你骂我，求求你，越难听越好。
小婊子。
对，我是小婊子，再骂。
小淫妇。
我是小淫妇，我是哥哥的小淫妇。
小破鞋，小烂货。
玉足越骂越起劲儿，他发现这骂声可以增进自己的性欲。梁红玉似乎也在骂声中陶醉了，他使出了老鸨所教的各种招式，又夹又摇，口中吟声不断。亲哥哥，再用力操死小淫娇，小淫货，小婊子，不行了， 要死了，还是死我了。玉足仿佛成了个大英雄，他更加用力，疯狂的抽动，疯狂的冲刺。太舒服了，我要丢了，丢了，丢给哥哥了，不行了，不能再操了，日死我了，饶了我吧，小破鞋，成仙了，大爷，快射吧。玉足看着自己居然把一个最淫荡的妓女收拾的求饶，心中充满了男人的自豪。
小婊子，叫几声好听的，大爷就射。
我叫。梁红玉淫荡不堪。好哥哥，亲哥哥，饶了小浪妇吧。好爸爸，我服了你了，小婊子，浪死了。随着他的叫喊，他暗中使劲，肌肉收缩。
小婊子，我不行了，我也射了。
玉足大叫一声，便瘫痪在桌上。好大爷，你太能干了，我帮你洗。梁红玉下了桌子，玉足仍趴在桌上休息。梁红玉抓起一把木凳，狠狠地向玉足的后脑砸下。玉足昏倒了，他抓起他的衣服，搜出钥匙，打开了大牢，拉出了看得目瞪口呆的韩世忠。快，穿上玉足的衣服。梁红玉就这样带着韩世忠混出了大牢，二人一直逃到杭州城外。你去从军吧，我知道你是个有才干的人， 我等着你。话说梁红玉慧眼识英雄，深入虎穴救出韩世忠之后，鼓励他从军报效国家。韩世忠深感梁红玉的情谊，果然参军上了前线。当时正当北宋末年，宋军之间战争不断，韩世忠智勇双全，屡战屡胜，屡立战功，很快便由一个小卒提拔成为军官。他如鱼得水，南征北战，战功越来越大。十年之后，他已经升到骠骑将军的高职。这时韩世忠可谓名成立就，声名显赫，很多当朝的高官都希望招收为婿。但是韩世忠始终挂念梁红玉的救命之恩，他来到杭州，来到怡红院，付出了重金赎回了梁红玉，然后明媒正娶，和梁红玉正式成了夫妻。韩世忠娶妓女为妻，成为朝野讽刺嘲笑的画饼。但是黄天荡战役，梁红玉亲自击鼓，激励士气，大破金兵。经此一役，韩世忠要升元帅，梁红玉也名正言顺地成了元帅夫人。从娼妓到元帅夫人，这是何等悬殊的变化。梁红玉当然不会忘记往事，他逼着韩世忠派了一支军队把怡红院团团包围，将妓院老鸨崔三娘抓了起来，当场砍头，然后释放了所有的妓女，最后放一把火把怡红院烧得干干净净。仍没有死心，又派了另外一支军队沿着钱塘江搜索，不久便逮捕了人口贩子老二，也是当场砍头。至此，梁红玉总算报了自己的仇。梁红玉自作主张杀了崔三娘和老二，本来也是犯法的，但是她是威名赫赫的元帅夫人，谁也不敢惹她，这件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但是世事的变幻往往无法预料，南宋高宗赵构生怕他的哥哥金宗回来夺了他的皇位，于是采取了投降路线。当朝丞相秦桧知道高宗的心理，于是将一些抗金将领纷纷屠杀，首当其冲的便是岳飞。秦桧采取了卑鄙残忍的手段杀害了岳飞，解散了岳家军。现在剩下来的心腹大患便是屡战屡胜的韩元帅了。秦桧苦于找不到他的罪名，正在着急，突然手下奸臣向他报告了怡红院被烧，崔三娘和老二被杀的消息。
太好了，太及时了。
秦桧立刻以谋杀良民的罪名企图将韩世忠革职查办。宋朝时候妓院是合法的，贩卖人口也是合法的，查办当时朝中大权全权掌握在秦桧手中，韩世忠这颗人头可以说是危在旦夕。梁红玉得知这个消息心如刀割，她知道秦桧势在必行，一定要害死她丈夫，所以任何求情贿赂都是没用的。十多年前，他曾经用自己的肉体诱惑狱卒救出韩世忠，但是这条计策现在行不通了。韩世忠是钦犯，关在大牢内，根本不像县衙牢房那么的来去自如。同时，现在自己是元帅夫人，即使肯献身给秦桧，恐怕秦桧也没有这个胆量。怎么办？怎么办呢？眼看丈夫就要人头落地了，梁红玉急得偷偷哭了好几场。不过多年来，她跟随韩世忠南征北战，也养成了沉着冷静的性格，也知道了一条兵法，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要想救出丈夫，就必须了解秦桧的一切。于是 梁红玉派出了十几个密探，侦查秦桧的一切活动和消息，从中寻找他的弱点。但是，密探打听回来的消息却令梁红玉十分沮丧。原来，秦桧这个大奸臣，虽然恶贯满盈，但在私生活上却十分检点，不嫖不赌，不轻易贪污，几乎找不出他的弱点。很多人都会想象，凡是坏人一定是嫖赌毒无一不沾，吃喝玩乐极尽奢侈的人。其实这种观念是大错特错。秦桧之所以坏，乃在于他的卖国，在于他残害忠良，而不在于他的私生活。梁红玉现在才明白这个道理，心中更急了。
夫人，我倒有个方法。
韩世忠手下的一个谋士献出了一个计策。
元帅性命危在旦夕，秦桧随时可能下杀手，现在只有采取最直接的方法，请夫人直接入金殿击鼓鸣冤，请皇上出来做主。
梁红玉明白了谋士的意思了。秦桧陷害韩世忠，有可能瞒着宋高宗，也许宋高宗听了他的鸣冤，会下旨撤销秦桧的所作所为。但是秦桧老奸巨猾，难道不会防备这一招吗？